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持续跟大家分享许多财经生活大小事哦，当然有很多产业话题来跟大家做分享。在今天来聊聊这个产业资讯之前哦，先听到这首歌曲，飞轮海所演唱的《超喜欢你》。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召唤。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啊，超出了想象。就算时间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们能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想要对你说的话，身体一替我表达，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我超喜欢你，是我放在心里好久的秘密，我不敢告诉你，甚至没有勇气说服我自己。我问问上帝，又怎么突破我们之间的距离？站在原地是友谊，往前一步又怕吓到你。我号称黄金右脚，横冲天下无敌，自由来去，怎么踏进这禁区，马上败在你手里。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让 Life 的营运长吴传祥吴老千来到节目当中。老千你好。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提到浪 Life， 其实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平台，然后今天要谈的就是大家最流行或者是大家可能常常喜欢看的直播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对于我们做广播来讲，可能常常像做节目现场，它也是一种直播，通常是没有画面，可是现在大家最夯的是有画面的直播，可能让大家透过手机透过电脑可以随时随地跟这些直播的实况主有些互动。我以前啊念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夯，就我才短短可能也许五年间吧，台湾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其实我也蛮好奇，像邀请到老千来到节目当中，也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直播圈，还有包含其实做直播这件事情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大家都一涌而上，然后就觉得每个人都是那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来， 终究到底有多可以留到最后，也是一个未定之数。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诀窍，甚至是一些心法哦。那今天要请到老青想要跟我们谈谈的，就是自己当初怎么会开始跟上做直播这件事情。毕竟说实在的，以前做直播的人也很多，但是就像刚刚讲的，能存活到最后的，能给大家留下记忆点的，也许并不是太多。
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要来帮他解密的，对，就直播这个行业就总是有一个神秘的面纱的感觉。那其实接触直播，尤其是现在网络比较盛行，包含 FB、Instagram 上面，其实到处都在播。所以其实我觉得，相信大家应该已经不管有没有认真看直播，都应该有看过直播嘛。
对。
对，那直播到底最终要怎么样让人家印象深刻？其实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要懂得每天经营跟互动，就这两件事情会变得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你要长时间经营。第二个东西，你要在直播上面做互动，因为直播的形式其实跟一般的传统媒体或者是一般的网络媒体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你可以强互动，就是你可以观众讲话，你就可以直接回，然后可以跟他产生很强的交互性。
嗯，哇，其实我觉得这也提到很多直播的一些特性哦，那种即时互动的感觉，
对，
然后即时回应，甚至我觉得，虽然大家会说网络好像很冷漠嘛，就冷冰冰的对着镜头啊，对着那个小小的荧，但其实直播发生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连结。那老千最早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做相关的工作呢？我觉得这也是蛮让人好奇的地方，因为就像这种产业也是这几年比较兴盛嘛，以前我们很难想象说，哦，这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我最早其实是一个魔术师，对，所以其实当初刚接触直播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平常在接 case 嘛，就比如接尾牙和接春酒表演这样子，然后如果有直播的工作，我也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被邀请说来经营看看，就像来经营 YouTube、来经营 FB 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开始经营以后，其实我很惊讶，因为我以前不止接春酒尾牙，其实我在很多餐厅里面变魔术，就是那种比如说莫凡比餐饮集团的餐厅这样子。那我变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些人不是我的粉丝，包含春酒尾牙的那些客户，其实他可能每一年的尾牙都找你，因为可能喜欢你的演出，但是你也不会感受到他是你的粉丝，他就是你的客户这样子。但是我做直播之后，我突然吓到了，因为我去餐厅的时候，会有粉丝可能在门口，然后或买饮料给你，就是会有开始出现这种粉丝，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好有成就感哦！因为我把以前我的作品搬到了直播上面，搬到了网络上，结果我有机会跟更多人的互动，所以我就开始渐渐的觉得，诶，网络这个东西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经营，所以我就渐渐的把我的实体的演出给下架，然后专心的投入到网络上，然后有了一点点成绩，粉丝也越来越多。后来我到那个餐厅演出的时候，就是都人满为患，
都是粉丝来朝圣那种感觉。哇，哎，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是魔术嘛，因为表演本身就是自己知道的一些技术，可是宣传或传送出去的管道，讲平常是一个实体的，在还没有直播前是实体的活动，现在是透过画面把这些东西放送出去，但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我觉得除了这个传递的工具筒之外，中间还是会有经过很多的转换，因为有的时候在实体能做的，也许在直播上会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是也为了因应直播的需求，会有更多的需要是需要这个直播主去观察的，或者是需要去学习的。过往是有人来教吗？还是得自己摸索呢？
哇，主持人好专业。对，确实，不同的媒材其实它所需要的技能不一样。就像譬如说，如果你要做 YouTuber， 你可能要会拍摄跟剪接，对。那你要做直播，其实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在直播上面呈现比较好的内容，对。哪怕你是唱歌的，是跳舞的，或是你是聊天的，你也要知道怎么样做比较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我出这本书，其实就是把这些细节给放进去，因为以前我早期的时候，其实能得到的人不多，然后我们也就是自己摸，自己看我们觉得不错的主播，或者会有好几个主播成为朋友了以后，一起把这些怎么样经验去互相的分享，对啊，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就是把很多的一些妹妹嘎嘎给 整理到这一本书里面。
嗯，是像老先的这本新书叫做《直播主不能说的秘密》，但你都说完了，都不晓得是能说还是不能说。可是我觉得在看的时候，的确有一种揭开那种直播产业的一种新的风貌，因为我想多数人还是属于观众的阶段吧，并不是亲自去参与的人。然后所以你也会很好奇说，诶，那些你喜欢的直播主背后到底他们在想些什么啊，或者是他们到底做哪些功课，那诶，他会这么红原因是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很好奇的地方。然后过往的确就像讲的，也许大家会在网络上讨论，然后会有很多的互动，但是又没有人可以真正告诉我们说背后成功的关键或者是他们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所以我觉得在书里面老千的很多分享啊，都让我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真的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像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其实很多人都想要投入直播这个产业，包含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当记者嘛，有时候跑新闻常常看到那种什么青少年最想要做的工作啊，大概在近三四年哦，什么 YouTuber 啊，直播主啊，这种职业名称都会在榜上有名哦，甚至是国高中生会觉得他想要把它列入未来的职业考量。我突然觉得哇，这世界已经变得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但是既然人这么多就是都想要进入这个圈子，但是到底谁会留到最后，那个老千的观察是什么呢？并且还不断有新人一直出来耶。
其实真的现在自媒体很盛行，所以你刚刚提到很多人想要成为网红，想要成为直播主，或靠打电动就想要赚钱，其实这些都越来越多。那谁能留到最后？我觉得现在入行很容易，就像你可能只看直播，而你看久了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开播试试看。对啊，只是可能一开始开播的时候你的观众是比较少的，或你甚至于有可能没有粉丝，所以其实现在的环境是入行很容易，但是你要存活下来的竞争变得更激烈。我举一个例子，其实你看哦，早期我们在看电视台，电视台你家的电视大概有100台，而实际上你真正会转的可能就其中的3到5台，
对啊，
就你习惯的。而你要知道现在光譬如说我们平台每天开播的主播就超过2000个，就是你要知道有2000台的时候
多少时间点完，
对，你要怎么成为那其中的2-3个。所以更不用说每天上传 YouTube 的影片可能上万支或上千万支。所以其实我觉得谁能活到最后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的内容，因为竞争变得更激烈，大家为什么要选择你，为什么不看他？所以其实我觉得主播要一直不断充实自己，就像你要把自己的内容，譬如说就像广播节目一样，我们可以准备新闻，可以准备时事，可以准备任何生活或美食相关的内容，当这些内容你都帮观众准备好的时候，其实观众是会感受到的，这个主播跟其他的主播不一样，他比别人更用心准备，他都很好看，他的音质更好，他的内容更好，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能开始积累粉丝。那粉丝积累的长以后，其实我觉得一群人一起支持你的那个感觉其实很不一样，你就会我觉得会自己会一直不断鞭策自己，就会越做越好。所以倒不用思考说会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它可能没有像以前工作这么就传统工作这么稳定。可是实际上其实我觉得网红或直播主或者是靠打电动赚钱的这些新时代的年轻人其实是很棒的工作，觉得他们乐在其中，而且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分享，而且他们产出来的产值也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自己在看各式各样直播的内容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啊，究竟会让大家受到关注或者是能走得长远的重要的到底是他的那个类型还是他的方法，这是我最初的一个很直观的疑问。因为你看现在就单纯讲 YouTube 上面什么都可以做成 YouTube 的影片啊，你只要能拍得出来的什么都嘛可以做。那有一些当然是很猎奇的很特殊的，那有一些也真的是很常见的，就是例如说100个 YouTuber 啊，大概有90个都做这个内容，但是他们又可以从中又走出一些不一样的风格，让我觉得非常的新鲜跟好奇。实际上在浪 Life 里面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有这么多的直播主，那大家到底是因为内容而被吸引，从直播主的角度来看究竟是要选对主题吗，还是到底一开始切入点要从哪里开始切入呢？
其实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毫不犹豫我就会回答你，到底是内容还是方法，其实是方法。我觉得用对方法这件事情比一开始你做对内容更重要。对，因为你要知道内容怎么讲，重复性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一头热的 随便举例，前一阵子很流行动物森友会，嗯，大家一头热都在做动物森友会，为什么有一些人做动物森友会他可以流量比较高，他可能是用对了方法。对，所以其实回到到底是内容比较重要还是方法，我的直觉，第一直觉就是一定是方法比较重要。哦，但是当大家的方法都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比如说你也很会剪片，我也很会剪片，我也很会抓议题，你也很会抓议题，当大家的方法都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这时候就要PK 内容了，就我们两个都可能，如果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自媒体创作者，这个时候内容的这种巧思，内容的 idea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这样说起来，其实包含直播主所需要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多元的，甚至刚刚提到说也许要因应不同时期的发展，他可能就必须赶快去累积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是刚刚讲到技术也得平常累积，观察也得平常累积。所以老千会自己觉得从纵观来看，一个好一点的直播主到底他的那个特质或者是他需要的能力到底有哪一些，你会觉得比较适合来因应说现在这种，其实大家你知道也蛮常喜新厌旧的，也可能观众也容易这样变来变去的这种态势。
我觉得如果单论直播这个媒介的话，我重要的技能是要喜欢聊天。真的，因为直播如果你只是单纯喜欢分享，其实你做不同的媒材更好，比如说你想要透过影像分享，你可能可以做 YouTube， 你想要透过照片去分享，你可以做 Instagram 的一些网红，对不对？所以其实回到直播这件事情，我觉得关键是你要喜欢聊天，因为直播是一个很强的互动工具，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不知道要聊什么，是因为有时候观众会自然帮你聊起来，对，当然你可能在一开始没有那么多观众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准备一点球，就是自己当没有人开话题的时候，你要懂得开一个话题，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能聊天、非常喜欢互动的人，其实你已经具备了直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项技能。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想要朝直播方向，你可能背后所需要的特质，然后到底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很关键嘛。毕竟你说我很会聊天，但是你要想想说那你到底要聊什么嘛，虽然我是很会聊嘛，但是能聊的东西总是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看直播这个产业啊，我自己的想法会觉得觉得好梦幻哦，就觉得这个产业是一个很梦幻的产业，会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就例如说我们所知的可能当然都是成功的例子居多嘛，毕竟有名嘛，你才会知道人家。所以实际上从老千自己的经验来看，刚刚讲到说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后续你也得充实内容，所以实际上在如果说一个初茅庐想要做直播的人，您会怎么建议说他怎么来尝试或开始去搜集说他应该要怎么去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买这本书。
先
开玩笑，大家可以去那个书局翻啦。其实我出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销售，而是最重要把这个知识传递出去，就是直播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只有新三色，或只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其实直播上面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譬如说街头艺人，或者是有才华会唱歌的人，他在上面分享音乐，分享他的故事，分享他的内容。所以其实回到直播的本身，你说最起步到底要怎么样，其实直播的门槛非常低，
随时随地都可以起步。
就是你要知道你只要有手机其实本质上就可以直播了，它并不需要你会一个什么剪接软体，并不需要你会拍摄，并不需要你会后制，反而是你打开手机就有机会跟全世界互动。对，那我觉得与其一直思考一直去想，不如做做看。其实你要做做看你才会知道，因为一开始做最容易遇到的就是没有观众。对，真的是这是一开始最容易遇到的事情。对，那你就要开始思考，为什么同样这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他也没有经验的人，为什么他渐渐的开始有观众了？那他到底是怎么起步的？那你就会看，原来他可能是平常的时候会到别人的直播间里面串串门子，对不对？跟他聊聊天，然后说，我这一天要开播，那你有没有机会也跟我聊聊天？他一开始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没有利益的，然后他就是一个我们交朋友。对，然后后来就渐渐的开始，你有自己的内容，你变成了一个相对意见领袖，你就会慢慢的累积起来。
我觉得有时候会感受到直播主会不会很孤独啊，就很单透的感觉。
我觉得，我觉得主播还好，我觉得主播是一个相对不孤独的，我觉得现代人很孤独。
你说不做直播的人比较孤独。
因为我书里面也有聊到这一段，我说我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三年，嗯，我只知道我隔壁的邻居是男的女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名字，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嗯，你知道吗？就是现代普遍有一种寂寞的这种经济的环境，包含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都不出门了，
哦，
吃饭都叫外
送，
对，所以我觉得人会越来越孤独，对，然后越来越会走向这个虚拟的世界，包含动物森友会其实本质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
全新的世界，对，全新的世界。
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直播主反而是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孤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随便举例，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则新闻，就是韩国有主播他就吃东西，
嗯，
你会觉得为什么他吃东西要有人看？我也去看过，欸，你知道
我也有去看过啊，就想说到底他吃东西哪里好看的，对不对？
我还曾经打赏过那个三只猫，那个主人就每天拍那三只猫在吃饲料，然后我看了他大概一个礼拜，后来我觉得那只猫实在很可爱，然后我就送他了一点费用，这样，那我就觉得，其实回到这件事情，就我反观自己，可能我就是太无聊了，太好奇了，我想说这个到底有人会看吗？就后来看，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不同视角，这只猫在这个时间点每次都会来吃东西，然后它是拍那种很，它其实有一点像猫的吃播，动物的吃播，很可爱，对，
哇，我觉得其实直播这件事情啊，除了门槛很低之外，其实它当然还是一个持续的潮流，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的生活它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像刚刚讲到你就在家不知道干嘛，你可能就开个直播，你可以去任何一个你想要看的直播主，到底他在做什么，你可以看动物，看别人打玩游戏，什么都嘛可以看，能用网络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还是
孟然所演唱的《少年》，这里是自由行，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可能比较近期这几年大家很关注的一些直播产业，相对是比较新颖，但是这里的这个市场样态、产业的类型，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既然都播了少年，那我们就来播一首大家更习惯更熟悉比较早以前一点的少年，来自光良演唱的歌曲。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心，是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也相信里面那个天使的少年。
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